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是今天早上，美国官方发布了三组宏观经济的数据，无一例外都超出预期，非常强劲。第一个数据呢，是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前一周减少了14000人至280000人，这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35000人。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很容易推导出来的情绪结论就是劳动力市场走弱的疑虑会大大减轻了。第二个重要的宏观数据是商务部经济统计局今天早上第三次修正这个二季度 GDP 的数据，这也是最后一次修订的中值。那么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同比增长了 3.8%， 而上一次修正值呢是 3.3%， 那么季度增长 3.8% 是近两年来的最高增幅。这个给华尔街开了个大玩笑，因为四五月份川普启动关税改革的时候，整个华尔街都感觉美国要亡党亡国了，哪知道二季度的数据爆表。这是第二个宏观数据。第三，今天早上商务部公布8月份耐用品的订单比上个季度增长了 2.9%。 那么耐用品的这样一种环比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呢是军用飞机以及零件订单急增了 50%， 非国防类的飞机也大幅增加。那么如果扣除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之后的耐用品的订单增长呢只有 0.4%，但总体的耐用品的订单的增长，它会推动美国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的增长。所以这三组数据啊都爆表，都大幅超预期，它给华尔街形成的市场舆论，相信网友们也很容易推导出来，那就是削弱了美联储降息的积极性，或者呢华尔街自己降低啊对美联储降息强度的预期。所以这个动向就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它的进一步发酵，它就会影响到美元，就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今天白宫要求联邦机构制定下周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期间的大规模裁员计划。隔一段时间，美国政府都会因为债务上限就不允许它再借钱了，那么不能够再借钱，美国政府就要关门。那么两党目前有关如何避免政府关门的谈判处在一种僵局，川普拒绝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见面，他说没什么好谈的，也不怕关门。那么华尔街对政府与国会之间呢有关关门与否的争吵已经习以为常了，最后他们肯定会互相妥协。但这一次呢与往年有些明显的不同，就往年政府关门期间政府也会做预案，也会做准备，他们的预案的核心内容呢往年都是要求部分联邦的工作人员临时休假，有一些是带薪休假。但这次川普政府的做法完全不同，因为川普本来就在推行政府的瘦身裁减人员，你这次关门我正好裁减人，而且今天白宫的这个通知呢是这次裁员不是临时性的，是永久性的，所以要求联邦的各个机构拿出预案来，一旦关门就趁机大规模的解雇。尽管今天华尔街都关注了这么一个信息，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这次潜在的裁员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但是在联邦政府体系内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旧金山联储主席玛丽戴利今天就利率政策前景发表了演讲。这个玛丽戴利呢他今天强调了进一步降息的必要性，这个是华尔街愿意听的，但是后半句华尔街就不愿意听了。玛丽戴利说降息的时机目前并不确定，还需要关注一些就业和通胀的数据。那么结合今天三个报表的数据，加上玛丽戴利的这个言论，就今天华尔街交易员呢对年内总的降息强度的预期有所下降，有所下调。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同时也在热议中国的股市，中国的股市确实让华尔街羡慕不已。截止本周，中国的股市啊已经连续第八周上涨了，创下了中国股市的记录。那么下周中国可能会有黄金周， 市场会休市一周，所以它也会巩固目前这样一种啊市场上涨令全球眼红的这种啊业绩。那么但愿黄金周之后啊，中国股民仍然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啊乐观向上的股市形势。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与地区国家分享加沙的新方案，各国承诺合作。川普总统在联大期间与中东一些国家的代表会面，与他们分享了一份新的加沙和平计划，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承诺的合作。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表示，川普这次向中东国家提出了中东和加沙和平的21点计划。维特科夫称，该计划的内容尚未公布，但回应了以色列以及该地区所有邻国的关切，并说我们充满希望，甚至可以说充满信心，相信未来几天内我们能够宣布某种突破。一位白宫的官员告诉路透社，川普希望迅速结束这场冲突，并补充说与会各国都表示希望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合作研究川普总统的加沙计划。那么目前这个计划还很神秘，外界呢并不了解它的内容，但是根据之前维特科夫的一些谈论，不排除加沙的所谓的房地产开发计划。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有关加沙问题形成了极端对立的两种观点。就一种呢是包括法国英国在内的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推动加沙和平，他们的言外之意就是限制以色列的扩张。那么另外一种意见呢，以色列和美国特别川普政府，他们希望永久性的让加沙平静下来，和平起来，那就是强化以色列的管制，或者呢让加沙重置，就重新规划，重新建设，重新管理。那么这两个对立的这样一种立场能否找到一个互相妥协的方案？那么从这个路透社报道语气来讲，这些中东国家没有暴跳如雷或者没有反感这个计划，看来可能呢这个21点计划呀，会要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面互相妥协的一种方案，所以未来几天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答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报道和分析，他也试图啊想弄清楚川普这次有关乌克兰问题立场的转变究竟靠不靠谱，就川普还会不会反扶，相信这也是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昨天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以及俄罗斯的战狼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他们都公开宣称说川普还会反转的，川普一时啊被乌克兰迷惑，过一段时间川普会反转的。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他就在探讨川普会不会反转，他会反转到什么程度。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周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可以通过战斗并赢得胜利，收复所有的领土，此举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本周的言论是迄今为止就乌克兰战争发表的最佳、最强硬的言论。但这究竟是又一次拖延战术，还是总统真的准备好加大对普京军事和经济的施压呢？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耐心以及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这场战争的最初边界地区完全是一个选择。他称俄罗斯是重大的经济危机中的纸老虎。那么这段描述啊，他就澄清了网友的一个争议，就川普支持乌克兰通过战斗收复所有的领土，很多网友就在问川普这个话是否包括克里米亚，因为川普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人家俄罗斯的，所以乌克兰不要再想克里米亚了。那么这一次他说收复所有的领土是否包括克里米亚呢？你看根据华尔街日报来回顾川普的原话，川普的原话是收复这次战争之初边界地区。那么这次战争呢是2022年2月发动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之前克里米亚呢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所以按川普的字面表达来讲，他所谓的收复所有的领土并不包括克里米亚的。川普还告诉记者，他原本以为乌克兰战争很容易调解，因为我和普京的关系，但不幸的是这种关系毫无意义。那么这个也是川普再次表达他低估了乌克兰战争停战的难度。川普首次明确表示乌克兰的胜利符合西方利益，并驳斥了他自己的圈子里那些认为 乌克兰投降不可避免的人。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就来分析这次川普的这个转变是否靠谱，就川普会不会过两天他又变了。他这么分析的，他说八个月以来普京眼睁睁地看着川普无所作为，而俄罗斯似乎已经认定他可能升级对乌克兰战争的军事行动并试探北约。回想起来，川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峰会是个错误，就像肯尼迪1961年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峰会一样，那次峰会让俄罗斯确信他们把导弹运到古巴不会受惩罚，就传递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接着他描述说，这对美国的信誉来讲是一个深坑，但川普一直在挖坑。那么为什么川普在挖坑呢？川普为什么又给普京传递了错误信息呢？华尔街日报就列举出来一个例证，说川普一直阻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提出的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因为这个法案是参议院80多名参议员共同提案的，那就不用表决了，至少有80个人都同意，而且是两党参议员共同提出的，这个被川普阻止。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就有一点像当年肯尼迪啊向苏联传递的软弱纵容的信息，这实际上在给美国挖坑。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就提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像有些网友情绪化的脸谱化的，哎，川普究竟哪伙的，川普是不是俄罗斯一伙的，或者川普是不是俄罗斯特务。华尔街日报没有那么八卦，他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实际上对川普政府而言呢，他们一直在研究乌克兰打赢了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有什么影响，打输了对美国的有什么影响。华尔街日报提出一个 LT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观点，或者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看乌克兰战争的策略问题。他接下来描述说，乌克兰战争是一个非常诡吊诡的战争。他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但也坚定了普京重建一支可能威胁北约东部战线军队的决心，就一方面会削弱俄罗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激发俄罗斯建立更强大的对付北约的军队。所以他进而呢，他说你要试图去理解川普的乌克兰战争的策略的话，他实际上他就形成一个非常吊诡的一种逻辑，就在美国有些人看来，乌克兰战争既不赢既不输是对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那么这个观点以前很少有媒体提出来，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承认这个观点，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就川普八个月以来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他实际上是体现出来一种策略，就他既不希望他赢也不希望他输。那么如果要赢的话，他必须建立在美国全力投入，那么美国全力投入就给美国带来风险，假如你打不赢怎么办，就把美国拖垮了，那么美国不全力投入的话，乌克兰就打不赢。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就川普政府他没指望你打赢，但是为什么每次到乌克兰扛不住的时候，川普又要反转要来支持乌克兰，华尔街日报就评论说，在川普的乌克兰问题逻辑里面，他也不希望乌克兰输。那为什么不希望乌克兰输呢？他就说假如乌克兰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完全溃不成军，那么他就会让川普啊背上一个历史责任，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不亚于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出，特别是拜登政府下的仓皇撤出，说这个是川普承担不起的。所以每当俄罗斯加强攻势的时候，川普他就会反转。哎，华尔街日报你看他这么一解释呢，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之前很少有媒体提出来的观点，就川普他还会反转，但是他不是说站在俄罗斯一边或者站在乌克兰一边去反转，他始终是站在他美国要用最小的投入要获取美国最大的利益。那么这种逻辑有些拗口，但是不是真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呢？这个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来解析一下。这种华尔街日报今天提出来这样一个至少在 LT 看来是比较新的观点，就美国既不希望乌克兰赢也不希望乌克兰输，就这种说法仅凭华尔街日报目前的这个解释， LT 感觉还是不是太充分，特别是不希望乌克兰赢，就乌克兰赢了对于美国究竟有什么不好呢？ LT 还是不太理解这个为什么川普不希望乌克兰赢。那么能想到的是川普很讨厌欧盟这样一个组织，他说这个组织成立目标就是坑美国的，但是这个似乎也不太有充分的理由，所以还是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来帮助解释这样一种困惑。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的报道，这个也很有意思，它标题是 为什么诺贝尔专家不压出川普获得今年的和平奖？那么川普在周二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他又讲到他希望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呢，因为他讲的太多了，媒体呢很少把这个作为一个新闻点报道，但是印度的媒体普遍在议论川普又要要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呢还特别强调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他协调成功，就印度人一直对这个事不认账。那么川普冲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啊，他这个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今天路透社你看这个报道给川普泼了一大盆冷水。我们来看看他凭什么说川普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他开一篇就直截了当的亮明观点，说美国总统川普不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专家表示他如此基于是因为他正在破坏该奖所珍视的国际秩序，他的游说可能也适得其反。一位颁奖委员会成员告诉路透社，该委员会倾向于独立运作以避免外界压力，相反这个由五人组成的机构或许希望凸显一个人道主义的组织在川普削弱美国援助措施后在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开展工作。那么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将会在10月10日宣布，也就半个月不到了。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会颁给联合国的难民署或者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和苏丹紧急救援室等当地的草根组织。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学家阿斯勒斯文表示，川普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和平奖，并指出川普在加沙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他试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解是他不能获奖的原因。诺贝尔的遗嘱中规定，该奖项授予为促进国家间友谊做出最大或最佳贡献的人。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尼娜·格雷格表示，川普并没有这样做。他对路透社表示，川普让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并向老朋友和盟友发动贸易战。当我们想到一位和平的总统或一位真正致力于促进和平的人时，我们不会想到这些。相信10月10号公布和平奖的获得者的时候，川普一定会发表很激烈的看法的，无论是他得奖与不得奖。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印度要求美国允许从伊朗进口石油以遏制俄罗斯的贸易。印度官员再次告诉川普政府，如果这个南亚国家的炼油厂大幅减少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华盛顿将不得不允许从制裁的供应商伊朗或委内瑞拉购买原油。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本周访问美国的印度代表团与美国官员会晤中提出了这项要求。知情人士补充说，印度代表强调同时切断印度炼油厂来自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可能导致全球油价的飙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印度人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钻空子，你对俄罗斯制裁，那么俄罗斯有便宜油我就要买俄罗斯的，你对伊朗制裁，伊朗有便宜油我要买伊朗的。你看他就是不愿意走大路，总是在这些乱七八国家之间选择。你不让我进口俄罗斯了，那我就提出来那我去买伊朗的油。好，你不让我买伊朗的油，我去买委内瑞拉的油。似乎印度的这个石油产业啊，只愿意从这些受制裁的国家中购买，并以此呢作为谈判的交换条件或者谈判的基本立场，所以这个还是很奇葩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财长啊贝森特制造两个头条新闻。他昨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他谈论的两个问题都被美国媒体啊普遍作为头条。第一个呢是有关纽约啊市长的选举，福克斯电视台报道的标题就是贝森特称，如果纽约人选马大尼当市长那就去死吧。这个话非常劲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撂下狠话，如果纽约市民选出马大尼做市长并推行他那一套政策，那么等着纽约市财政告急时不要指望川普会出手相救。贝森特进一步说，川普政府的回应会和前总统福特一模一样，去死吧。那么这就是一个梗，对美国历史来讲是一个梗。他并不是贝森特呀，他下的什么赌注，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 纽约市财政也濒临破产。那么当时纽约市政府呢，也是去白宫求助，时任总统福特当时就讲出了这句著名的话，你们如果的政府财政破产，那就去死吧，你别找我要钱。那么当时福特为什么说让纽约去死吧，是因为福特当时认为你这个造成你财政的濒临破产，是因为自身管理不善，你应该通过内部的改革解决你的财政问题。你如果你内部这样种大手大脚的财政你不改革，我联邦政府资助你啊，也会进入了黑洞。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们要死就死吧，你别来吓唬我，破产就破产。那么贝森特呢，他这次说要死，要纽约去死，他也是强制这个观点。他说马达尼本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门徒，你们纽约市假如要选择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者来管理你这个城市，最后又发生了财政危机，联邦政府凭什么要管呢？这是你们自找的。那么昨天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他引起媒体关注的第二个头条新闻呢，是贝森特提出一个观点，说全球 99% 的高端芯片在台湾生产，这本身对世界经济都是最大的单点故障。贝森特称，鉴于台湾几乎完全掌控了半导体市场，美国正全力确保由本国或紧密盟友生产芯片供应的安全，以降低相关风险。贝森特说，对于世界而言，最大的单点故障是 99% 的高端芯片在台湾生产。那么所谓的单点故障 SPOF 是指系统某部分若发生故障，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停止运营。他补充说，台湾确实做得非常出色，拥有完善的生态系统，但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我不确定是否应将 30%、40% 甚至 50% 的需求转回美国或盟友，不论是日本或中东，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寻找解方。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个观点， LT 理解呢，它更多是从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单点故障来理解的。就台湾是重要，但这种过度集中垄断性的控制本身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不光是中共的军事侵略，你哪怕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是遇到其他过度集中，这个确实给全世界的相关产业带来极度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可能需要顺势而为，而不是强烈的对抗。这个不光是美国人这样想，欧洲人也是这样在想。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假如台湾不能够顺势而为的话，极力来捍卫这样一种垄断性，那么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外部的支持。但是如何解除西方盟友的顾虑，对台湾来讲也是非常难。因为目前台湾内部就有这么一种声音，你不相信我台湾呢，都给我供，那就让你们更加来投入来保卫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的你们大家都安全。但这个逻辑呢，从台湾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但从美国考虑来讲，他必须要考虑风险因素。就像我们投资，没有人想去亏损，但是你必须要考虑你亏损了怎么办，你能不能承担起亏损。所以这个呢，就与台湾那些舆论单方面强调有我在，你们只要保证我的安全，我就能保证大家安全，这个呢是缺乏一种风险意识的。所以 LTA 还是建议台湾方面能够理性来看待美国的这种担忧。目前这种担忧，台湾芯片要过度集中，不仅是美国担忧，实际上西方盟国都有这种担忧，所以这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奇瑞汽车在香港上市首日表现稳健。奇瑞汽车在香港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这是香港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车企上市案。奇瑞汽车在香港上市使公司的市值达到 1956.2 亿港元，相当于 251.5 亿美元。这家总部位于中国安徽的汽车制造商成立于1997年，是仅次于电动车领军企业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也是中国最大的乘用车出口商，2024年出口量为114万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补充一个信息，就今天在国际财经媒体报道奇瑞上市的新闻过程当中，实际上议论最多的也是对奇瑞最正面的舆论是，奇瑞他在上市之前他从整个俄罗斯市场撤出。奇瑞在俄罗斯的市场经营非常好，它也是中国在俄罗斯销售 业绩最好的一个汽车制造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奇瑞主动的退出俄罗斯市场，他的理由呢是他要合规，就是他避免呢违背西方的一些制裁决定，所以他断臂求生。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也是对奇瑞这个决定是非常赞赏的，他这个是有国际视野，有战略眼光。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其他企业不会去放弃啊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市场的。所以中国企业经营者里面还是有些明白人的，奇瑞这个汽车 LT 也是一直在关注，它是由一帮从底特律回中国创业的一批专业汽车人士啊创立的一个公司。所以这家公司它比其他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呢多了一些底特律的汽车文化，所以还是值得大家进一步关注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四个方面有关中国对外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顾问哈塞特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巨大进展。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今天表示，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哈塞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其中包括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华盛顿方面强调，中国和印度从莫斯科购买石油而成为俄乌战争的助长者。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几乎每天都在与对方官员沟通，我觉得与几个月前相比，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哈塞特补充说，我们非常关心中国停止购买我们的农产品，我们正在富有成效的谈判，并期待从现在到感恩节期间取得重大进展。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新闻什么感受？ LT 感觉呢，这个新闻呢还是有一点虚张声势或者假大空，因为过去几个月有没有进展大家都看到了，四次停战谈判就围绕两个主题，第一，中共稀土卡脖子的问题，怎么放松卡脖子，第二，川普非常想得到 TikTok， 哎，中共什么时候放行，就这两个，怎么叫巨大进展。那么最后华斯特讲的是，谈判取得巨大进展的时间阶段呢是从现在到感恩节，那么这一下呢就到了十月底了。所以说你如果一定要从这个新闻里面找到一些有意义的线索，它反映了白宫呢期望在感恩节前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而不是按这个新闻标题上标注的说已经取得巨大进展。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感恩节前中美之间的谈判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将六家美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和不可靠实体的名单。今天中国商务部表示已将三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将另外三家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那么这六家公司呢都是与对台的军售有关，所以这个新闻呢也传递中美啊尽管在贸易谈判，甚至哈塞特希望有重大突破或者重大进展，那么双方呢仍然还在不断的出台新的制裁和限制措施。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今天路透社报道，就中国方面暗示购买美国大豆取决于取消关税，每到中期选举之前，中共呢就拿大豆来威胁白宫，因为中共是否采购大豆不仅是一个贸易问题，对中西部的农业区来讲，它又是影响选举、左右美国选举形势的一个关键政治性的干预问题、干预手段问题。所以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中期选举之前，中共的中国日报到美国中西部一些农业州啊去发广告，说不是我们不买美国大豆，是川普不跟我们合作，川普一跟我们合作，我马上买你们的大豆。所以中共用这种大豆影响美国政治选举，他玩得非常娴熟。那么这一次今年打贸易战，就中国的智库一致认为川普挺不到11月，因为11月开始会启动明年中期选举。那么刚才哈斯特讲希望感恩节前能够有重大的进展，感恩节前也就是到了11月了，所以美国是一个民企，中国方面当然会利用这一点。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被问及中国是否购买美国大豆时表示，美国应该取消中方所说的不合理关税，并为扩大双边贸易创造条件。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中国尚未预定美国秋季大豆， 而是选择南美的供应。由于贸易紧张局势未解决，导致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暂停，美国农民将损失数十亿美元大豆销售额。周一，中国的高级谈判代表李成刚会见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政界、商界领袖。你看，他又去主动去撩拨这些中西部的大豆供应商。今天，李成刚跑到了美国财政部，所以他从这个信息他能体现，中国方面并不是说我不买你大豆，他也在主动在跟美国谈大豆的问题。但中国迟迟不订购大豆，那么今天商务部呢，他公布了这样一个底牌：我什么时候会采购大豆呢？你给我降关税。所以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目前中美贸易战中共的一些阶段性的重点。你看他之前拿稀土卡脖子，稀土卡脖子呢对美国的选举影响不大的，因为它不可能形成对区域性的打击，而大豆呢是会对区域性的经济进行重创的。所以通过这个新闻我们看到，中共它既积极的来扩大美国人关注这个大豆采购问题，同时它提高了要价，就你得给我降关税。所以川普啊，两个任期都被中共这个大豆啊折腾的晕头转向，那么看这次会不会被中共的大豆策略驯服。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国对墨西哥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扬言反制加税。今天中国商务部公告称，获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示，墨西哥国会公报2025年9月9日刊登的关于调整多项进口税的提案，墨西哥政府拟对中国等非自贸伙伴的产品提高进口关税，该措施将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贸易投资利益，决定自2025年9月25日起对墨西哥相关涉中限制措施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那么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外溢，这种外溢呢是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阵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包括越南包括柬埔寨都以美国的要求增加了对中国产品的一些特殊关税政策，所以这也能够感受到贸易战的激烈性。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中国国家队通过股票基金赚取500亿美元，这个信息啊，值得在中国有股票投资的网友高度关注。根据彭博产业研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一个部门通过购买本地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就是 ETF， 获得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凸显了政府对中国股市支持的规模。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也是中国网民称的国家队成员之一。备案文件显示，该公司自2023年开始大举投资中国 ETF， 截止8月底持有1800亿美元的此类资产，这有助于稳定国内股市，并在股市升至多年高点之际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该公司努力体现中国政府向国内指数基金注资数十亿美元稳定股市，使其免受关税上调和经济低迷引发的恐慌情绪影响的努力。同样的举措也帮助中国 ETF 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 ETF， 甚至超过了日本。但这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大中华区股市的复苏究竟是基于散户的情绪，还是政府发放的贷款？中央汇金似乎已经为其 ETF 购买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也就是说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比个人投资者更活跃。最近由于北京方面试图为飙升的股市降温，资金外流已加速，汇金公司持有的多数股权的华泰博瑞基金即将连续第五个月出现资金外流，这是自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么这个报道呢，它有一些专业性，可能很多网友听起来有些深奥，它实际上在传递两个信息，就第一呢，中国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国家队确实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它通过数据分析，尽管散户在积极赴汤蹈火推高股市，但是他认为从数据意义上来讲，就这种机构国家队带动下的机构投资是推动这次股市上涨的主力，这是他传递一个观点。第二呢，他实际上在提醒中国股民，就国家队把股市推高了，他现在账面上盈利 有3-4千亿人民币这么之巨大。那么一旦股市出现问题下跌，那么国家队的利益损失就非常大。所以从他们的数据监控来看，国家队已经开始有序的在变现了，有序的在退出了，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控制的还是比较好，市场呢没有明显的感受。所以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暗含提示，在中国股票投资的网友们呢要密切关注国家队退出的节奏和强度。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啊一篇不错的报道，它的标题就是习近平正在下一盘大棋。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个中国人一谈下一盘大棋啊，他就能给你一种啊舆论印象是运筹帷幄。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来描述习主席正在下一盘大棋的，或者他下的是一盘什么样的大棋。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打破外交僵局，川普得到了一项涉及 TikTok 的框架协议，而习近平得到了一个大战略家最看重的东西，整整一年的时间且牢牢掌控局势。他开篇提出来逻辑是川普赢了 TikTok， 但习主席赢了时间，而且是掌控局势的一整年的时间。诶，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阐述的。这次通话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任何里程碑式的协议，而是做出了一项承诺，为未来一年进行磋商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非常出人意料的是，打破僵局的并非是贸易事宜、台湾问题或军事态势，在一系列棘手的争议问题中，为未来谈判打开大门的是社交媒体 TikTok 的命运走向。川普通过这次通话如愿以偿，习近平同意了一项协议框架，该协议将使 TikTok 能继续在美国运营，但细节仍待敲定。作为回报，北京方面得到了川普的承诺，首先是两位领导人即将在韩国举行的亚太峰会上会晤，然后是川普承诺2026年初访问中国，接下来是习近平2026年12月访问美国，并参加在佛罗里达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这个是新的信息，因为之前美国方面没有明说习近平访美，那么这次华尔街日报他就明确习近平是明年末访问美国参加 G20 峰会。那么这次峰会的主办地点是在川普的私人高尔夫球场举行的，所以习近平答应来对川普来讲还多一份意义。那么为什么说习主席在下一盘大棋呢？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丹尼拉塞尔的观点，他说中共方面的行为就像训狮人，就训练狮子的人，其利用类似于鞭子和椅子的杠杆控制局势，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来稳住局面。这意味着至少就目前而言，北京方面正在实现其一直以来的目标，即通过尽可能少的让步将华盛顿拖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对习近平而言，他这场下大棋目标不是速战决胜，而是一个可控的进程。这位中国领导人早对中美关系性质有了判断，他称之为一场长期的斗争。为此，北京方面将时间视为自己最大的资产，在对话中度过每一个月，现状都基本得到维持，从而让拥有更长眼光的中国领导层能够继续努力为中国经济筑起防火墙，增强军事实力，同时又不因全面危机而受到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位中共领导人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相比之下，川普似乎渴望获得可以拿来炫耀的速胜，尽管他迄今达成的一些协议缺乏关键细节，在他看来无休止的谈判却拿不出任何战利品，有可能被外界视为软弱，而不会解读为具有战略的耐心。美国的政治时钟以及四年任期内拿出切实成果的持续压力，也使得华盛顿方面从本质上就反感北京方面所寻求的模糊性和拖延，这就造就了一种对现实突破的迫切渴望，而中国正好利用这一点。这就是双方都宣称支持 TikTok 的协议的背景。通过这项协议，川普将取得取悦于那些热衷于影片分享的年轻人的支持，他先前曾表示 TikTok 帮助他赢得了大选。对习近平而言，时间就是奖励，他 他争取到一年高层的接触，意味着华盛顿方面在这段时间内的注意力很可能集中在流程和礼节上，而北京方面则可以继续不懈地推进技术自主和军事准备。简而言之，习近平得到了一个战略家看重的东西，整整一年的时间，且牢牢掌控局势。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分析呢，也是迄今为止对今年以来中共对美国的策略啊最深刻的一次分析。因为很多中国网民、美国网民都在争论谁赢了谁输了，实际上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看来呢，目前谈不上输赢的问题，双方的策略完全不一样。习近平呢，他的基本策略第一，控制，控制什么呢？控制不崩盘，控制呢不让矛盾失控，这是他控制。第二个策略就拖延，假如控制只要不崩盘，只要能拖延时间，他拖延什么时间呢？为中国争取啊所谓的技术自主，同时呢强化自己的军事对抗能力，为这个来争取时间。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比川普的战略眼光更远，而且他也实现了他的目标。因为通过这次通话，双方领导人把一直到明年底的友好相处的日程和计划都排列出来了，所以习近平达到了他下一盘大棋的目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部分赞成《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的观点，就习近平他是采取拖延的战术，他所谓的控制局势崩不崩盘，这个主动权不在他，就川普随时可以翻脸，事实上川普也在不断在翻脸，所以这个控制啊还谈不上，但是拖延这个习近平确实达到了目的了。那么拖延的目的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他拖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同时呢加快他的所谓的军事准备。那么法新社呢最近有一个报道，他就在来解析习近平呢他下一盘大棋的这种战略，就拖延的目的最终要干什么事儿，那个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因为拖延只是个技术手段问题，就习近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法新社最近有个报道，就是法新社之前的总编辑董立德，这个法国人，他最近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幻象帝国：天朝中国的自我神话与天下叙事》。就这本书，因为他长期报道中国问题，对中国很有研究，他就向舆论的做了回应。就习近平他拖延时间也好，他要复兴大业也好，他究竟想干什么？那么他的观点呢是，习近平的他所谓的下一盘大棋，他的目标的追求啊，并不是所谓的中国强大或者是复兴大业，他的目标的追求啊，还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这是他最基本最核心的追求。那么他也进行了拆解，就习近平上台十几年以来，通过大外宣，包括他自己赤膊上阵，极力宣传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董立德说，专制政权非常非常擅长利用民主政权的弱点，但是今天呢，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已经看穿了习近平的这种伪装，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伪装。因为在这种讲好中国故事表面，中共想传递一种啊中国的崛起复兴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呢，习近平的这种复兴梦背后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咄咄逼人，并且已经导致了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对立，所以他的真实意图就是一种扩张。所以他谈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世界呢很难再像以往被中共愚弄。就过去西方特别美国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了会有助于民主和开放，那么事实上这个都被中共愚弄了。今天习近平再用这种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什么复兴，已经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和反感，这是他认为是一种幻象帝国。第二个观点呢，他认为习近平现在所做的下大棋是一种幻象帝国，是中国的经济奇迹神话已经破灭了。习近平的执政期就是中国经济增速降落周期，而且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实际情况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差很多。所以他下什么大棋呢？他这个大棋的基础没有了，就经济神话破灭了，这是他讲第二个理由。就不要听中共那种宣传习主席在下一盘什么大棋，是第二。第三个问题呢，是习近平在对外的策略上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风险。就他认为外交上他一味的压住俄罗斯，这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一种啊平衡对外关系把它弄得偏激极端化了。就中国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他有个好的外部环境，是他没有在极端政治 选边站当中去走极端。习近平呢，他看不上那个，他认为那个呢是没有担当，他有担当，你们都不愿意跟俄罗斯结盟，我敢。他本来把中美俄这样一种相对平衡关系，他把它弄成了一个极端关系。所以在法新社的前总编的这个观点来看，习近平所谓的下一盘大棋啊，他是在铤而走险。这种铤而走险并没有顾及中国的根本的国家利益，他只是在追求他的独裁统治的私利，是一种自我神化的叙述方式。你看他这个观点就与华尔街日报啊感叹甚至是赞叹习主席在下一盘大棋，川普只是要顾及眼前利益，那种判断就完全不一样。他认为习近平装神弄鬼的下一盘大棋，实质上在破坏中国的经济现实，以及在葬送中国的未来，把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的中国弄成了一个险象环生、惊涛骇浪的中国。 LT 对这两个方面，华尔街日报也好，法新社这个报道也好，可能结合起来更容易理解今天的中国，更容易理解习近平的治国策略。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